喜马拉雅 FM 汽车频道自制脱口秀节目《那车我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车我知道。哎呀，今天的那车我知道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了，今天非常热闹。咱们的节目间里面一共坐了三个人，分别是火山老师，还有我们很久没有露面的花姐，以及范范。那么我们三个人就要聊跟三有关的话题，比如说三胎政策出了之后，哎，对车市有没有什么影响？虽然我们三个人加起来小孩也都没有三个，这一下子好像有点凝重了，感觉花姐本来昂着的头擦一下低下来了，是吗？
一胎都没有呢，何来三胎？压力越来越大，我应该响应国家号召，对吗？
对，先从找男朋友开始，是吗？
对对对，
对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虽然跟三胎有关系，但是我们也不会这个揪着这个三胎这政策不放。
对，只是说这个三胎政策出来之后，哎，咱们车市有没有对于一些哪些车型它可能会有一个转机，或者是说车市有没有一些影响？
就是一直都说三胎嘛，那时候提到二胎的时候 MPV 就火了一阵。
嗯嗯，
然后现在三胎呢，反正我当天晚上看到三胎政策，除了我的朋友圈会刷三胎政策之后，有媒体包括车企就开始把 MPV 这事儿就给提出来了，
又提出来了
、嗯、因为七座的 SUV 虽然二胎开放以后火了一段时间，但是三胎大家都觉得
应该是走 MPV 方向，
对 MPV 的春天终于来了，
对，
说是不是我们这三胎能拉动一些 MPV 的一些多生孩子买大车嘛，
对，
生的越多你买的越多，
对，
因为毕竟嘛，你要是全家人出去旅游，以前比如说是一家五口的状态，然后到一家六口，现在一家七口、
嗯、
那一家七口你爱，就我们来说SUV 就哪怕是七座的，你最后一排其实坐人是不舒服的、
嗯、
所以还是 MPV 可能大家
舒服，
对、
嗯、
他们会觉得这个
性价比更高一些，
对对对对，包括什么 GL8 呀、
嗯、
包括什么奥德赛啊，这些大家又被都提出来，
连考斯特都被提出来了我考斯特
下一步可能就金杯了
对，我觉得考斯特特别的就被抠到了、
嗯、我的观点跟花姐可能不太一样，我认为这个三胎即便是说政策出来以后很多人选择要三胎啊，虽然我是这没有生这个三胎的能力
没有勇气是吗？
也没有
也没
勇气，也没有能力，
什么都不具备，
对，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很多是要了二胎的这个家庭，如果有条件的话早就上了 MPV 或者是 SUV 了，就是很多二胎家庭，就我说这话，二胎家庭的话他们会非常的理解，
嗯，
就是你有老人，有即便是老人不能给看孩子，一定要会有保姆，
对，
因为你只靠父母是很难这个非常好的照顾两个孩子的，除非是有一方是不工作，就不工作也会很吃力，
对，
还有一个就是他已经有了大的 MPV 七座的，那再要一个估计那个车还是够用的，再有一个就是二胎其实相信他的这种普及率会比三胎要高很多，
嗯，
因为毕竟三个孩子跟两个孩子，因为我周围的朋友也有很多有三个孩子的，因为第二胎有的生的是双
胞
胎嘛，
就是你那个本来在北京准备还能留留的，然后头胎是儿子，二胎是双胞胎儿子，
对，
然后就回去了是吗？
嗯，三个儿子确实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啊他经常这跟我说说反正自己的人生已经被这三个孩子就这样了吧，嗯嗯，对，他们家就是在有了二胎是双胞胎以后，把他自己把自己的 Mini Cooper S 也卖掉了，然后买了一个艾力绅七座的、
哦、嗯
嗯，然后呢
还得是大车吧，
对，又把家里的老速腾又卖掉了，
嗯，
然后又买了一辆雷克萨斯的 RX，
又换了一辆艾力绅，
对，又换了一辆艾力绅，把自己家的车全换成大车了因为没有办法，他出行的话即便是两个大人三个小孩加上行李也那个
出不去
坐得很、嗯、肯定也会有老人跟着一起出去，
对，老人最起码带一带二这样子，嗯，你有可能七座都坐不下，其实如果真的是
对，所以我觉得嘉华进来的特别是时候、嗯、这个可能是对于东风悦达起亚来说嗯是个利好的消息，进来的特别是时候，
但是嘉华啊，咱们今天不聊嘉华，但是我觉得嘉华火起来还是比较难的，
是因为品质不行吗？
不是因为品质不行，我在几年前买七座车之前我就关注过那款车，
嗯，
那款车还可以，就舒适性啊，包括它是纯进口的，
对，那会儿它是纯进口、
但是呢它当时的车价很高，再有一个就是那个车在国内保有量低的话，保有量低，
维修
保
养
啊，认知度也都会有问题，我看新的上来以后价格也降了， 但是我依然不看好那款车。
对，现在有一个为什么说就是二胎虽然促进了一定的车市的大空间的车有一个就是份额的上升，但是七座其实还是一个小份额。我们从每年每个月的那个协会发的数据也能看出来，其实最高涨的还是 SUV MPV， 其实还是一小部分在上涨或者有一个恢复，其实它整体还是下滑的，就是还是因为 MPV 的整体价格不低。就是我要去和 SUV 比的话，那我可能会去 SUV 的更加强烈一点，因为包括打价格战呀、包括什么这个市场现在还是以一个价格为主导。
对，而且 MPV 很多车型其实是公司买的，就公司买，
对，
不是个人买。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之前买了一辆二手的 MPV， 我就发现 MPV 第一，它选择的空间并不大；第二呢，它可选的车型也很少。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选车当时，第一个就是我不想选这种紧凑级的 MPV， 比如说像途安这种车，这是紧凑级的，
后排坐的。
我也发现中级的 MPV 其实没法胜任长途跑，比如像奥德赛它第三排如果全是成人上的话，它并不是一个舒适的选择。还有一个就是七座的 SUV 绝大多数都不行，除了像途昂那种巨大个的，但是我又不喜欢途昂那车，
价格也高呀，
对，它的售价也会比较高。还一点就是全尺寸的 MPV选择就非常少了，即便是二手的都很少很少。要不就是很贵，像迈特威、像凯路威、像维亚诺，只要是车比较新一点的二手车都在20万以上。那像这个奥德赛甚至已经停产的马自达8，二手的也不便宜。并且你也很难碰到那个价格又合适车况又好的。
所以你买了一辆？
我买了一辆很老的维亚诺，就是最早零几年进口那一批。
后悔吗？
车是没有什么，本身它自己没有什么硬伤，除了隔音不行，但是修的已经快哭了。配件太贵了。就这么说吧，天窗的一个密封胶条就像拽下来以后就像那个就跟个小绳子一样。汽配城里买800多块吧。
实际呢
就是最便宜的价格就是800多，你买不到比这更便宜的。
那玩意儿不能
对，它每个地方的件都非常贵，而且能替代的并不多。
就是中保研就发的数据嘛，说现在零配件就越来越贵嘛。那个小绳可能不算什么，前两天说奥迪换一个大灯，7点多个奥迪的大灯就是一台车。如果你要是就是销量少车型又少，那你可能后期的维修会贵，这是一定的。但是提出了一点呢，就是那天我看也有人在朋友圈提出一点，其实我们算一下，就单一家庭如果是两个父母那是7个人，再加俩父母就是9个人。他们说会不会有多元化的车型，就是9座车型以后会问世。
九座车还是挺多的，从贵的开始说啊，比如说像九座的威霆，就是维亚诺的一个兄弟车型，它的轴距比维亚诺长。九座的威霆，还有九座的凯路威，就是大众进口的那一款，就是迈特威的兄弟车型。再一个就是丰田的海狮也有九座的，也是进口车，都很贵。这几个车都在车价都在40万左右或者40万以上，可能威霆要便宜点，国产的威霆应该在30万左右。所以呢，其实九座车能在城市里跑的选择并不多。再就是一些国产车型了，
上汽大通，
对，上汽大通，包括瑞风、江淮这些车里也有能买到的。
江铃、福特。
还一个问题就是九座车它并不是非常实用，怎么讲呢？第一，体积都会比较大，比如像威霆和凯路威都会比维亚诺和迈特威大，因为它轴距至少长出30厘米，车身就不止长出30厘米。本来就5米多的车，你再长出30厘米，好多车位你都停不下。
这就涉及到什么？要考虑换房子了。
就我现在就知道了，就只要是要三胎，
你
就得有钱，
对，要
买大车，
换车开始换房子。对，那个时候三胎政策一出来，对，一出来之后，那个上海就已经出了嘛，就是在上海如果生三胎，什么样子的户型适合？就一看基本上140以上的了，因为你还要给小孩独立成长空间，还要干嘛干嘛干嘛，还有一个保姆屋，打个比方，或者老人肯定要常住，就
140根本不够。
火山老师说我现在一个孩子我都已经要奔140了，还不够住，别说仨孩子。
对啊，
接下来我说的这一半前面掐掉。
前面一半都在爆粗口。
现在住的房子是155平米的，根本就不行，但是户型也老啊。就说有了三胎啊，真的，我那个同学，他我就分享是他的三胎， 他一个小区里有三套房，父母
一个孩子一套，
对，父母住一套，
嗯，
然后呢，他们家住的那套是一个大三居，
嗯，
现在已经很紧张了，因为孩子越来越大，
嗯，
你不可能全跟。
大三居的意思是指，一厨一卫一客厅加三个卧室吗？
一厨两卫，非常大的餐厅和客厅，
嗯、
然后
三个
独立的卧室、
哦，三个独立的卧室，
两个大卧室，一个小卧室，
嗯，然后也不够住、嗯、三个孩子，
不够住，
不够呀，你算上父母、哦，
他父母不是一套跟他一个小区吗？
不是，
不跟他住，
就是爸爸妈妈加三个孩子，
嗯、
你怎么也要四个卧室啊？
嗯嗯嗯，
大孩子住一屋吧，
嗯，俩小的上下，
俩小的现在还跟妈妈挤在一起、嗯，因为俩小的他实在受不了，他就住在了隔壁卧室。
哦、
等俩小的再大了，
是是，
你就更没地方住了。
对对对，就是很多就是没有经历过婚姻状况的人不知道，就是说或者是没有生过孩子不知道，有很多是那种小孩很小的时候，他跟妈妈睡，爸爸另外一个屋睡，哎，不是很多想象中的爸爸妈妈一个床，
嗯、
小孩睡小床，
这地方都可以掐掉。
对，
嗯，
没事，这种不用掐，这个是。现实情况很多都是这种样子的，对。之前刚刚聊到的就是久坐车它也不好停，就很多小区里面尤其是老旧小区它根本
没
这个停车位，
没有没有，
并且过路费是翻倍的，
嗯，
就平常节假日只对七座以及七座以下，
对，
是免的，
七座以下。
而且久坐车还有一个更夸张的，就是你的过路费，如果你久坐车很多是挂黄牌的，你挂了黄牌，
厢式货车，
对，你就相当于厢式货车，别人过路五块你十块，你人别人过五十你就是一百，你还没有比别人大多少，重多少？
而且车本是不是也不一样？
对，一旦到了黄牌就是 B 本，
嗯、
必须 B 本才能跑、
嗯，
才能开，才能合法的这种上路。不过现在很多久坐车是蓝牌，就刚才说那几个车型基本上都是，除了进口的丰田海狮以外，
嗯，
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两胎和三胎用车的这种范围是差不多的，就但凡你想宽敞，拉着老人、拉着家里人出去，必须是一个全尺寸的七座的 MPV。
对，我觉得两座其实 SUV 可能还能将就一下
啊，两胎，
但是两胎、嗯，但是如果是三胎，你就只能用 MPV 了。
嗯，
你不可能说，你说你带一个孩子出去，
嗯，
你扔下两个，这不现实呀。然后你带着孩子，你也带妈妈吧，仨孩子妈妈又看不住，那只能你还得带着老人。
对，
那你只能是 MPV，MPV 我觉得都放不下。
而且小孩对于其实乘坐舒适感他有挑。他不是像大人，哎呀，我就熬一熬就熬过去。小孩在那啊，咦，哦，这么一叫、嗯。
你但凡出行远了一点的话，你肯定还要选空间更大的 MPV。
嗯，
因为坐着累啊，在里边，你第三排又很挤很小，你让孩子坐在最后边，其实并不安全。
嗯，
还有一个就是你带着老人，你也不可能让他一直挤在那个后边那个那么小的座位上，他又矮又窄，腿还放不开。所以，
哎，所以我再问一个问题，所以像比如说像维亚诺那种就是三排的那种嘛，
嗯，
装那个
车可能更
装那个安全座椅是装在最后一排还是装中间的呀？
安全座椅其实装在中间是最安全的，
嗯，
因为你严重的追尾的话，最后边是不安全的，
嗯，
对，
嗯，尤其是像这种奥德赛、艾力绅这种级别的车，它的后排是相当不结实的，
嗯
嗯，我不是抨击他们，他们这个因为车设计的时候它的。后边的这种承受撞击的这种设计要比前面差很多很多，差远了，
嗯，
就是前面要满足很多的碰撞法规，都是撞前面，
对，
你看别管是美国的这个保险协会还是中国的保监会，没有做严重追尾的这种撞击的，
对，都是做正面45度15度，
对，其实像 MPV 你坐满了人其实还是要考虑后排的安全性，因为在高速上也好或者发生严重追尾的时候后边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而且上高速很那什么呀，大家开着一辆 MPV 去附近玩，你是一定要走高速的呀，
嗯，对，
否则你走不了嘛。但是其实在没有三胎两胎之前 MPV 的推出是为了满足大家庭的用车吗？
很多 MPV 推出我觉得是
对商务吧，
商务型
之前是满足商务，像维亚诺、威霆这种都是商务，但在国外好多年前像比如说像塞纳，像美国的那个克莱斯勒出的那个大捷龙，
嗯，
其实那些都是面向家庭的，包括
国内最早提面向家庭 MPV 这个概念的也就是奥德赛，
对，但是奥德赛其实的空间我们正常来说奥德赛的空间你要真塞进去七个人其实
是
很
很
挤、
嗯、
很挤很挤，新款的现在的还好，就之前老的那个奥德赛啊， 后排那两个小座椅太小了，
但是奥德赛坐进去还是挺舒服的，我觉得。但是你要说全都塞进去那么多人，
对，
他是真的他承受不了。其实我看过大捷龙，大捷龙的还是挺大的，
大捷龙坐的也是挺舒服的。但是大捷龙第一，它车架摆在那儿，
对，
但是
包括塞纳也是、
嗯、
太贵了，
太贵了。
但是大捷龙还好的就是在上海是可以上绿牌的，就是当时大捷龙出了一款好像是
插电混动
版本、
嗯、
所以是可以上绿牌的，好像51万我记得左右差不多。但是啊，咱们就随便聊哈，那天我们去做了一次试驾之后，那大捷龙居然半途中间还熄火了，就不是在开车过程中，是在到了试驾点之后，它可我们要摆拍嘛，就不是摆拍就是拍照嘛，拍照的时候那车正好停在了一条只能一辆车通过的道上，然后停在那趴火了就不动了。然后很尴尬的就是当时技术的人也在场，然后他也觉得没有办法能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然后可能是不知道是不是温度太高，因为那天上海特别热，热到人要烤化了。那后来我们最后怎么办呢？还好他那个坡是有一点点下坡的一个弧度的，当时是有一个人在里面，后面的人推推推推推，把他从那根道挪开了，其他车才能。
你们还能推得动大捷龙也是不容易，
因为有很多的媒体，男媒体老师在嘛，可能十几个人在那推嘛。啊，
所以啊，如果真的剩三台，又有钱买这么大车的话，还是要选可靠性比较好的。
嗯，
为什么呢？三胎不仅仅考验的是钱的问题，我们要扯的稍微这个偏一点，考验的是你的精力，甚至你的管理能力。
对，这倒是真的。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这个教育能力都考验。
嗯，
因为一个孩子、两孩子、三个孩子，它是不一样的。
嗯，
你不可能说我喜欢老大。老二老三我不管，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对，
是吧？我喜欢老二老三老大，你们都放任自由吧。这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所以呢，你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孩子身上，那你还天天管这车，我给他打蜡，我给他封釉，我给他做什么，我给他好好保养，我要天
能开就行。
对，这个车能开能顺利的跑，
嗯，
脏了我洗一下，需要保养我去保养一下。这么来看的话，其实这种可靠性更高的车 MPV 啊，更适合这种多个孩子家庭。
嗯，
而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看我那同学那车滑了以后一年了都没修，
没心情去修。
可能他也没钱，
没有时间去修。
没时间没钱，
问题是车一送去修了你家里怎么办、
嗯、
这几个孩子要送上学
怎么办？他而且我觉得你那同事还不错的是他家里面至少还有一辆车，对吧？就现在有很多家庭，就比如说是二胎的，他可能有一辆车是一个大的 SUV， 他满足全家人出行需求，可能还会有一辆小车。
嗯
嗯，
他选日系车就说我没有这么多，过去他开的全是德系车，
嗯，
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去修车去，
嗯，
我也没有时间去照顾他，反正轮胎有气儿，车里有油，
嗯，就可以了，
就能跑。
你
就
这么想吧、
嗯、
只要不耽误孩子上课就可以了。
对，刹车好用。
在公司管着一帮人，回家还要管着一帮孩子，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加班的原因，是吧？公司管人比回家管孩子方便多了。
在公司可能没升到管理层，回家上升了
这
个地位。
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三胎啊，我是认为第一它不会对车市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已经有二胎的该买的也都买了。第二个就是我们能通过这个最近这个大家的反馈啊，包括我周围人的反馈，其实大家真正能要三胎的人并不多。
嗯，
这个不仅仅考验的是钱的问题，包括精力啊，包括现在年轻人对生活的这种理解，就包括这个政策上的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说了，因为说的话容易我们的节目被
就下架了。
对，被下架掉，
就让火山哥白来了。
对，所以呢，这个我个人认为就三胎其实对车市的影响和冲击都不会很大，可能是甚至都看不到什么影响。
嗯，
这是我的这个观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政策呢，其实真正影响到的
家庭和车企也不是很。
对对，他真正影 我感觉他离车企不是说自己毁我们自己这个节目啊，我感觉他会离车这个相对比较远。
如果我们就说你不能生出一孩子你立马就换车，对吧？
嗯，
你起码得过几年这孩子成长起来可以出门可以那什么了。你生出一孩子起码第一年第二年就再近两年来，我觉得第一大家要消化这个政策，第二呢可能你没有那么急迫，你可能先是要去比如说 房子呀，或者是相关的呀，或者医院啊这些的一个配套，你可能是要先考虑，你得先生吧。
对，
教育，
对教育，
我懂你意思。因为现在只是三胎政策，它只是公布，但没有具体的所谓国家说后续有一些配套的一些相关政策或服务出现。
知识，对。
所以这个短时间内肯定是没。
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体的一个三胎的需求里，车可能它的急迫性并没有那么大，所以我觉得车市可能没有一个在短时间内有一个爆发。但是如果这个政策推下去了，真的就是大家我们一个理想状态，就是大家开始生了，或者大家真的就不是说三胎或者二胎，我们更越来越多了。如果我们相关的政策也有一些那个什么提升的话，那可能未来对于车市是一个利好，因为你人多了势必是要换车，但是车并没有那么急迫。
对，
嗯，
好的，那感谢花姐给我们这期节目做了一个结尾。
哎呀，就这样做了个总结吗？
还想聊？
我山老师还想再说一些，
我再说一句吧。
说，
不好意思啊。这个小范老师本来叫我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提了一点，
嗯，
我说这个三胎对车市的影响其实并没有之前这个大家很不愿意看到很多的这个九零后啊，包括零零后要去躺平的这个影响大。
嗯，
其实一旦说年轻人要真躺平了，我这车市啊，好多企业就不用做了。嗯，
所以但是
因为什么呢？我这个昨天我就在想，这个躺平了会
买什么车？
就会买什么车呢？后来仔细想了一下，躺平了
还
买
要
什么
呀？
要什么自行车都不需要了。
躺平要买的车可能就是游戏里面的车，对吧？给我的游戏角色配一个道具或者这种
玩具车，车模。
对车模，嗯，
那我那些车模可以卖出去吗？
现在人家玩还要玩这种遥控的，带遥控的，咱们这种只能摆那看的，没啥用。
车模这东西啊，我们再多扯一句，要不就是经典的。大厂出的车模，
嗯，
什么老很老很老的保时捷911啊，什么等等这些，
我这级别还拿不到。
对，要不
就一两百吧。
要不就是极其稀有的车模，
嗯，
您那个什么上汽大通车模啊，什么什么那个
上汽大通，
不要看不起
上汽大通，
什么起亚的什么车模啊，什么
不要看不起，
什么荣威350的车模啊，你送给广大听友可能还要，但是你要卖给他的肯定不要，反正我不要。
好吧。这期就愉快的结束吧，感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拜拜
拜拜。